今天让我们来读金阁寺第九章第32集，直接开始好了。二楼中央的一块地方是中院的通风口部分，用镂空雕花的栏杆围了起来，上面架着这房檐沿向那房檐的晒衣杆，竹竿上挂着红衬裙、三角裤衩、睡衣等等，光线相当的昏暗，朦胧的睡衣恍惚人的影子。不知哪间房子传来了女人的歌声，女人的歌声平和地继续着，不时和走了调的男人的歌声。歌声中断，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又扬起了像断线似的女人的笑声。是她呀，陪我的女人冲着老鸨说，她总是那副模样。老鸨顽固地将敦实的背后后背向着传来笑声的方向，让我去那间小客厅。是一间煞风景的三个榻榻米宽的房间，里面好像是用洗刷茶具的地方充作壁龛，壁龛里随便的摆着布袋神和招财猫，墙上贴着一张小条子和挂着一份日历，悬吊着一盏三四十烛光的昏暗的灯。从敞开的窗扉传来了外面嫖客稀疏的脚步声。老鸨问我是想短歇还是过夜，短歇是400元，我还要了酒和下酒的小菜。老鸨拿着我付的钱下楼去了，女人却还没有靠近我。她是在把酒端上来的老鸨的催促下才靠近过来的。近看，女人的鼻子下方摩擦的有点发红了，他似乎有个毛病，那就是他不仅搔腿，穷极无聊的时候，他总要在身体搔这儿搔那的。鼻子下方这块微微红色的印痕，说不定也是烧红的呢。别惊讶于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上青楼就能这样仔细的观察，我要从我自己所观察的东西当中找出快乐的根据来。所有的一切都像铜版画那样被精密的观察，而且就那样精密的摊平贴在同我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先生，我以前好像见过您呢。女人介绍自己的名字叫橘子之后说道，我这是第一次来啊。您真的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是头一次啊。可能是吧。你看，你的手在抖呢。 他这么一说，我才察觉到自己拿着小杯的手在颤抖。果然这样，今晚橘子就交好运了，老鸨说。是真是假，过一会儿就知道了。橘子粗鲁地说，但是他的话里没有肉感。在我看来，橘子像游戏时离开了伙伴的孩子，独自在我的肉体和他的肉体都没有关联的地方做着精神上的放荡。橘子身穿着浅绿色的衬衫，配着黄色的格子，大概是向朋友借来闹着玩的吧。他的两只手只有拇指的指甲上染上了指甲油。过了一会儿，走进铺席的寝室时，橘子迈开了一条腿，踏在棉被上，拉了一下从灯罩上垂下来的长绳子，在灯光下印有山水花鸟鲜艳的丝绸背面浮现了出来。房间里布置着有法国人偶和讲究的壁龛。我笨手笨脚地把衣服的脱了下来，橘子将一件粉红浴巾披在肩上，灵巧地脱下了西服。我把枕边的水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口，女人听见喝水声依然背冲着我，含笑地说道，这水不是喝的。钻进被窝之后，两人彼此面对着面，他用手指轻轻地点着我的鼻子说，您真的是第一次来玩啊。他说着又笑了起来，即使是在枕边纸灯笼的昏暗灯光下，我也没有忘记观察，因为观察是在我的生存的证据。尽管如此，这段靠近观察别人的两只眼睛还是头一回。我过去观察世界的远近的方法崩溃了，别人无所畏惧地侵犯我的存在，他的体温连同廉价香水的味道，像是浸在水当中，水位一点点地上涨着，直到把我淹没了。我第一次看到他人的世界是这样子完全融合了，我简直被当作是一个普通单位的一个男人来对待。我从来没有想过谁能够如此的接待我。结巴离我而去，丑陋和贫穷也离我而去。即使在脱衣服之后，无数的脱衣重叠起来了，我的确达到了快感，但我无法相信我正在体味这种快感。在遥远的地方涌起了使我异样的感觉，随即又崩溃了。 我的身子马上离开了他，把额头贴在枕头上，用拳头轻轻地敲冰凉而麻痹的脑袋。然后我被某种感觉所袭击，仿佛被万物所抛弃，但还不至于涌出泪水来。情事过后，我们在枕边细语。女人告诉我，她是从名古屋外流到此地的。我模模糊糊地听着，可是脑子竟想着金阁的事情。这确实是抽象的思索，并不像往常一样有一种肉欲的沉重积淀的想法。请您再来呀，橘子说。从橘子的谈话当中，我觉得他似乎比我大一两岁，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乳房就在我的眼前渗出了汗珠，它只是一种肉体，绝对不会变形为金阁。我战战兢兢地用手指头去触摸它。这玩意儿很珍奇吗？橘子说着挺起身子，像哄小动物似的凝神望着自己的乳房，轻轻地摇了摇。从这种肉体的摇荡当中，我联想起了五鹤湾的夕阳。夕阳容易变换与肉体的容易变换，在我心中结合在一起了。于是我眼前的肉体也像夕阳一样，不久将被多层的细云所包围，躺在夜的墓穴深处。这样想让我放心了。第二天，我又去同一家青楼访问了同一个女人。这不仅是因为由于手头的钱还够花，而且是由于最初的行为比想象中的愉悦更加贫乏，所以我想再尝试一次，哪怕是稍许，也有必要接近想象中的愉悦。我的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与他人不同，总是存在一种以忠实模仿想象而告终的倾向。叫做想象是不恰当的，应该换个说法，叫做我记忆的起源。我感觉在人生的旅途中，我早晚会尝试到所有的体验，以其最辉煌的形式而预先的体验到。我不能拂去这种感觉，即使是这种肉体的行为，我觉得我仿佛在我想不起来的时间和地点，多半是和有为子在一起，早就已经惊艳到更热烈、更使身心麻木的官能的愉悦了。他成为我所有快感的起源，而现实中的快感只不过是从当中舀来的一瓢水罢了。的确，在遥远的过去， 我似乎曾经在某个地方看见过无比壮丽的晚霞。此后，我总觉得我所看到的晚霞或多或少已经褪了色。难道这是我的罪过吗？昨日的女人把我当作一般人来接待了，所以我今天将前几天在旧书店里买来的一部旧文库本的书揣在衣袋里过去了。这是贝卡里亚的犯罪与刑罚。这部18世纪意大利刑法作者撰写的书，刑法学作者撰写的书，是启蒙主义与合理主义的古典刑事精神的翻版。我刚读了几页就把它扔在一边了。不过说不定这个女人对本书的书名会有兴趣呢。橘子与昨天一样用微笑来迎接了我。虽然说是同样的微笑，但全然没有留下昨天的痕迹。而且在他对我的亲切当中，虽然有点类似在对某个街角上会见某个人所表示的那种亲切的成分，但这也是由于他的肉体像某个街角上的东西的缘故吧。我们在小客厅里痛饮着，已经不再显得那么生硬了。今天您还是按时来找他呀，年纪轻轻的，蛮多情的。老鸨说道。不过每天都来，不会挨老师的骂吗？橘子说道。他看到被看守的我露出了惊慌的神色，接着又说道，我明白了，现在竟是剃光头的李平头的肯定是和尚，据说成了名僧的那些先生，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多光顾过这里。来，咱们来唱歌吧。话音刚落，橘子没头没脑地开始唱起港湾女人之类的流行歌来。第二次行为已经是在熟悉的环境当中，毫不迟误地轻松而安乐地进行着。这回我似乎也瞥见了快乐，但不是想象的那一类快乐，而只不过是自觉适应了这种事情的一种自我堕落的满足。事情过后，女人以大姐的口气给我以感伤式的训诫，这种训诫把我一瞬间仅有的感性扫得荡然无存。 OK， 有点吵，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多来这个地方，橘子说，我认为你是个老实人，不要在这个地方陷得太深，还是老老实实的将精力放在声音上好啊。虽然我很愿意你常来，但我相信你会明白我讲这番话的心意。 因为我把你当作弟弟来看待。橘子大概是从什么无聊的小说学来这段对话的吧。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心情并不显得特别沉重，只是把我作为他的对象，已构成一个小小的故事。他期待着我同他卷入他所制造的情绪当中，假使我响应而痛哭的话，效果就会更好了。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冷不防地从枕边拿起《犯罪与刑罚》，摆在他的眼前。橘子顺从地翻了翻文库本，他什么也没有说，就把书扔回了原处。这本书早已经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我本来期望他能在与我邂逅的这种命运中预感到一点什么，期望他哪怕是稍许给我接近世界没落助以一臂之力。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应该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种焦虑的结果，我终于说出了不应该说的事。一个月，我想在一个月内，报纸会大登特登我的消息的。到时候，你就会想起我的吧。刚把话说完，我顿时觉得心脏在剧烈的跳动。橘子却笑了起来，笑得连乳房也晃动了。他隐约地望着我，咬着和服的袖子，勉强忍住了笑，可是新的笑又涌了上来。他笑得前仰后合，全身颤颤起来。什么事能这么好笑呢？毫无疑问，橘子也无法说清楚。他察觉到这一点，就止住了笑。有什么可笑的呢？我提出了这样愚蠢的问题。还说呢，你在撒谎呀，真滑稽，你撒谎的太逼真了。我不撒谎。算了，别说了，真好笑，满嘴谎言还佯装一本正经。橘子又笑了起来。这次的笑实际理由很简单，也许只不过是由于我鼓足了劲的说话，结巴更加厉害的缘故吧。总之，橘子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他不相信，即使眼前发生地震，他肯定也不会相信的。即使世界崩溃，也许唯有这个女人不会崩溃吧。为什么呢？因为橘子只相信事件是按自己的思路发生的。世界不可能按橘子想象那样的崩溃呀。橘子没有考虑过这种事情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橘子很像薄暮。橘子就是女人中不考虑自己思路以外的事的薄暮。话题中断了，橘子依旧裸露着乳房 哼着歌曲，这歌声中夹着苍蝇的振翅声，苍蝇在它的四周飞来飞去，偶尔落在它的乳房上。他只说真痒啊，却无意去驱赶。苍蝇落在乳房上的时候，像是粘在上面似的。令人吃惊的是，对橘子来说，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爱抚。屋檐上雨声淅沥淅沥的，恍如只有在那里下雨，雨点失去了扩大的能力，迷失在这条街的一角，呆立不动。这雨声犹如我所在的地方，远离了无垠的黑夜，仅局限在枕边纸灯笼的昏暗灯光下的世界里面。如果说苍蝇喜欢腐败，那么橘子也在开始腐败吗？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腐败吗？橘子生活在唯有自己的绝对的世界里，才招来苍蝇的吗？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突然落入像死一般的假寐里，丰满的乳房在枕边的照耀灯笼的照耀下呈现出光泽来，苍蝇也像忽然落入了梦乡，丝毫不动。我没有再去大霜，该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只有等待老师去发现他给我学费的用途，把我驱逐出寺庙。然而我绝不在行动上有所败露，譬如向老师暗示这些学费的用途。不需要自白，因为即使不坦白，老师也会打听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去我为什么如此相信老师的力量，并企图借助老师的力量呢？我难以解释清楚。再说，为什么我要把自己最后的决断委诸给老师的驱逐呢？我自己也不甚明白。就像前面所说的，我早就看透了老师的无能为力。第二次上青楼的几天之后，我曾经发现老师的这一副姿态。那天清晨，老师早早就开园，到开园前的金阁附近散步。在老师来说，这是罕见的事情。老师还向正在打扫庭院的我们讲了几句慰劳的话。他身穿凉爽的白衣，登上了通往细家亭的石阶。我想他大概要在这里独自品茶来清心吧。这天的晴晨空漂浮着灿烂的朝霞残片，蔚蓝的天空移动着还映着红彤彤的浮云，云朵仿佛还没有从羞怯的当中清醒过来。 扫除完毕，大家开始各自回到正殿去。只有我经过西家亭的侧面，从通向大书院后面的小路走回去。因为大书院的后面还没有清扫，我带着扫帚登上被金阁寺的围墙围起来的石阶，来到了细家亭的旁边。陵墓都被昨夜的雨水给打湿了，棺木叶烧上了落叶的露珠，映着朝霞的残片仿佛是结了没有到时候的淡红色的果实，连接着露珠的蜘蛛网隐隐约约地泛起红色，也在颤抖着。我带着一种感动的心情眺望在地上的物象，如此敏感地映照着天上的色彩，有了笼罩庙里面的绿的雨露的滋润。所有这一天都受了上天的赐福，这一切恰似接受恩宠一般的湿润了，散发出一种腐败和新鲜混杂的气味。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拒绝这种赐福，众所周知，与细家亭相邻的是拱北楼，楼名出自北辰之居其所，众星拱之。但是现在的拱北楼与当年义满威震天下时不同了，它是百余年前重建的，成了一个圆形的时尚的茶室。在细家亭里看不见老师的身影，他大概是在拱北楼里吧。我不愿独自和老师打照面，只要弯腰沿着篱笆走，对方就看不见了。就这样，我蹑手蹑脚地走了。拱北楼的门敞开着，像往常一样，可以望见壁龛挂着圆山映菊的画轴，还摆设着用檀香木雕刻的刻工精细而且纤小的舶来佛龛，由于年长月久，色泽都变黑了。左边可以看到立修喜爱的桑木百宝架，也可以看见隔壁的扇壁画，唯独看不见老师的影子。我不由得翘手越过篱笆，环顾了四周。昏暗的壁龛柱子附近可以看见一个大白包似的东西，细看原来是老师。他竭力地屈着身子，把头埋在双膝之间，用双两边的袖子捂住了脸，蹲在那里。老师依旧保持着这个姿势一动不动，怎么也不动。我望着他，反而激起这种种复杂的感情。我首先想到的是，老师是否突然得了什么疾病，忍耐着病痛的发作， 如果我立即走过去照拂就好了。然而，另外一种力量制止了我。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我都不爱老师，因为我纵火的决心很坚定，说不定明天就可以进行，所以那种照拂是伪善的。再说我也担心，我前去造福的结果一定会招来老师对我表示感谢与情爱，这就会使我的心软下来的。在仔细的端详之后，老师并不像有病痛的样子。不管怎么说，这种姿势令人感到像是失去了自豪和威信，显得有些卑微，几乎像是受累的睡态。我看出了他衣袖在微微的颤动，仿佛有一种无形的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脊背上。这种无形的沉重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想着，难道是苦恼吗？是老师自身难以忍受的乏力感吗？耳朵适应了，随之我听到了老师用极低的声音念念有词地读诵经文，却无法听出来是什么样的经文。老师的身上有我们所不知晓的阴暗的精神生活。比起他来，我一向拼命地尝试小小的恶、罪，还有怠慢，就是微不足道的了。这种想法刺伤我的自尊而突然出现了。是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老师那副蹲着的姿态，好像云游僧请求让众子弟入僧堂而遭到拒绝的时候，终日在大门口将自己的头垂在自己的行李上生活的所谓停化的姿，不，停节，对不起，停节的姿势一样。如果老师是这样的高僧，模仿新来的云游僧做这样的修行形式，那么他的谦虚精神就有值得人们震惊的地方。可是我不知道老师是冲着什么才会变得如此谦虚的。是不是像庭院树下丛生的杂草，林木的叶梢，落在蜘蛛网上的露珠对天上的朝霞表现出的谦虚那样，老师也对非自己本源的恶和罪孽，以受累的姿势原原本本的在自己身上映现出来而变得谦虚呢？分明是做给我看的。我突然想起来了，这肯定是无疑的。他知道我会经过这里，是为了让我看见而那样的。老师非常明白自己的无力，最后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讽刺性的训诫方式，那就是默默地撕碎我的心，唤起我的怜悯感情，最终使我屈服。不知怎么的，我心绪烦乱，凝望着老师的影子的时候，我险些遭到感动的侵袭。这是事实，我虽然竭力否认，但我确实 要来到爱慕的老师的交界了。多亏我想到，分明是做给我看的。一切都在逆转。我把比之前更加坚定的心据为己有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不指望老师的驱逐，下定决心要纵火了。老师和我早已经成为彼此不互相影响的不同世界的居民，我已经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了，已经不需要借助外力，可以按自己所想的，在自己所想的时候坚决行动了。朝霞褪色，天空的云彩脱洒，阳光从拱北楼 外窗的窄廊阳光从拱北楼外窗的窄廊道上消失了。老师依然蹲在那里，我从那里疾步的走开了。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动乱，世界确实在没落，在毁灭。我的这种预感果然应验了，我必须赶紧行动。第9章结束。我现在好像想到 GoCo 好像没有把学费用完，确实也不用，因为他已经决定不需要被驱逐出寺院而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下一次我们将继续读第10章，也就是最后一章，希望我可以念得顺利一点。我希望不要写得太依照三岛由纪夫的写法，好像会写得很仔细。但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他有没有办法真的完成这个违法的动作呢？我们下次再继续，下次见。